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3号星期四，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星期四再次试射，韩美副外长紧急通话。埃塞俄比亚内战落幕，政府与叛军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美国警告德国不应该被中资公司入股汉堡港。首位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委员访台，期盼深化台美合作。佛罗里达州派克校园枪击案定夺，凶手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拜登拨款130亿补助家庭能源账单，被指是选举噱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尔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彦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进行了一场紧急通话，强烈谴责北韩当日再次发射导弹是不道德和极其恶劣的行为。据韩国军方通报，北韩当日又发射了一枚长程弹道导弹和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第一枚导弹射出后，日本当局已向中部和北部地区部分居民发出避难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较早时亦向记者简短表示，北韩一再发射导弹令人愤慨，这个绝对是无法原谅的。这个亦是平壤当局前一日连发25枚导弹后，在星期四上午发生的又一次军事挑衅。之前美国和韩国已经多次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频射导弹，最后可能会展开另一场核子试爆，这个将是北韩历年来的第七次核试。北韩研究学者安灿日话俾法新社知，呢啲都系北韩接落嚟要核试前嘅庆祝行动，同时亦为发展战术核武进行一系列实质试验。礼拜四嘅军事挑衅发生后，韩国军方已经表示，韩军将维持全面警戒状态，同时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监视同戒备。据埃塞俄比亚政府2号与泰格瑞省地方势力签署的协议，双方已经同意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目前这场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共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十万人面临饥荒。由非洲联盟斡船的正式和平谈判在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亚展开，只是一个礼拜后，双方代表在礼拜三就立即签署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的协议。非盟调解小组负责人奥巴山若在仪式上说，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双方已经正式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会有系统有序的而且协调地解除武装对峙。国务卿布林肯当日亦表示，我们乐见今日在普勒托利亚迈向非洲联盟让枪声平息的重要进展，同时乐见协议落实后能够畅通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保护平民。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虽然没有承诺埃塞俄比亚能够重返非洲成长期机会法案，但他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叛军达成协议，确实为美国和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次双边的机会。据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警告德国政府不要允许中资公司获得汉堡港口码头的控股，这个被外界视为衡量德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加强与最大贸易伙伴立场的标准。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去年出价收购汉堡港口和仓储物流公司在德国的最大港口三个码头之一的 35% 股权，但德国联合政府在是否让这笔交易持续进行的议题上意见分歧。德国上个礼拜批准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托勒奥特货柜码头，但持股下调至 24.9%， 已低过最初的计划，亦由于股份已经降至 25% 以下，因此这笔交易将不再需要内阁批准。另一方面，美国对这项协议表态的同时，德国总理肖尔茨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五访问中国。反对人士批评肖尔茨正持续将德国的经济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安全问题上，预计各界将会密切关注关于德国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对抗中共领导层的态度。当地时间礼拜三，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以应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邀请抵达台北访问，并展开一系列双边会谈。据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礼拜三发布新闻稿显示，卡尔是首位造访台湾的 FCC 委员。造访台湾期间，卡尔将拜会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数码发展部与外交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表示，除了拜会官方机构外，卡尔亦将与科技与信息业利益相关者召开会议，并前往新竹进行几场座谈。卡尔指出，自由民主的台湾对美国繁荣至关重要，台美深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以及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上。他很榮幸能夠在台灣展開一系列雙邊會晤，但在科技領域，台灣就有不可取代的貢獻。他期待深化合作，並就對台美至關重要的科技議題，包括網絡人性、網絡安全等領域交換意見。佛罗里达州派克兰道格拉斯中学2018年枪击案，经法庭听取幸存者及受害者亲属多个钟头的证词后，凶手克鲁兹已经在礼拜三正式判处无期徒刑。上个月陪审团在投票后，冇俾克鲁兹被判死刑，但需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派克兰校园枪击案是美国史上最惨重的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一，当时共造成17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布罗瓦郡巡回法院法官谢瑞尔在这次庭审中同意检方的请求，让受害者亲属在宣判前先在庭上发表讲话。17岁受害者拉姆齐的母亲安妮话俾克鲁兹知，指责佢简直系邪恶透顶。受害者家属伊念兹就称克鲁兹系国内嘅恐怖分子。佢嘅公公道格拉斯中学嘅体育主任希克森亦因此丧生。另一方面，好多受害者嘅家属都谴责陪审团嘅决定，批评要求12名陪审团成员需要一致同意，先能够判处被告死刑嘅法律。据白宫官员这个礼拜表示，拜登政府计划拨出约130亿美元资金作为补助，以帮助美国家庭支付供暖的能源账单。不过有批评者谴责，这措施是一个选举年的噱头，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松绑那些为了所谓绿色新政而制定的国内能源生产的限制政策。根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该措施包括在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框架下，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美国家庭降低今年冬天的取暖费用。其中部分资金将直接被用于支付取暖账单，而部分资金被用于进行住房节能升级和维修，以降低取暖和制冷费用。另外有90亿美元的新退税计划资金就来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一笔钱将被用于对住宅进行升级，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安装50万个热泵，以及对住宅进行更好的隔热改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频发射导弹挑衅，韩美延长联合空中军演。美国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给芬兰，加强欧洲北翼战力。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企退出稀土矿物投资。拜登佛罗里达州撑民主党人，称德桑蒂斯是川普化身。美国法院裁定选美比赛可禁跨性别佳丽参赛。美国将要求艾斯摩尔禁止继续供货给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空军3号表示，由于北韩近来频频挑衅，韩国将与美国延长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空中军演。北韩2号试射了20几枚飞弹，今日又再度试射。韩国军方表示，北韩今日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和2枚短程飞弹，但洲际飞弹的试射似以失败告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表示，美国强烈谴责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北韩接连试射的行径明显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禁止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决议。普莱斯表示，此举显示北韩对邻国区域、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禁止核子扩散制度构成威胁。他说，此举凸显所有国家都需要全面执行和北韩有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目的是禁止北韩取得进行这些破坏稳定的试验所需技术和材料。美国5月曾经以北韩恢复试射弹道飞弹为由，带头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北韩，但中共与俄罗斯当时否决这一项提案。美国国防部2号宣布，国务院批准对澳洲出售24架 C-130J 运输机及相关设备，价格高达63亿5千万美元。根据这份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次军售有助提升澳洲空军整体作战能力。此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表示，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对芬兰政府的潜在外国军售案，将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火箭弹与相关设备，金额约5亿3500万美元。这笔军售案亦包括品质保证团队、运输服务等相关计划内容和后勤支援，总额约5亿3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表示，这项议定中的军售案将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方法是透过提升受信赖伙伴的安全，这个对欧洲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而言是重要力量。此外，协助芬兰发展与保持强大的保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并说，这项议定中的军售案不会改变欧洲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亦不会对美国防御戒备状态造成不利冲击。加拿大2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国企业撤出其在加拿大稀土矿物公司的股份。法新社报道，一份声明指出，被勒令撤出股权的包括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盛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及壮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岑潘说，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对这些公司进行了严格审查先作出这项决定。岑潘说，虽然加拿大继续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关键矿产供应链时，我们会采取果断行动。稀土矿物被认为对未来的绿色科技至关重要，而且已经应用在电子、航太、汽车和国防工业里面。加拿大5日前宣布加紧限制外国国有企业对加国稀有矿物的投资，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准许投资。渥太华列出31种他认为关乎自身经济繁荣的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池的钴、锂和锰。11月1号，拜登在佛罗里达州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查理·克里斯特竞选站台时表示，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是另一个版本的前总统川普。 在大选投票日的一个礼拜前，克里斯特民意调查与德桑蒂斯的差距越来越大。拜登特意到佛罗里达州黄金海滩为帮助克里斯特进行游说。民主党人现在特别关注迈阿密大德院的趋势，该院拥有150万达到投票年龄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一直是民主党的据点，但共和党在过去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民主党失去迈阿密大德，可能会阻断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全州竞选中获胜的道路，包括之后的总统选举。自2012年前总统奥巴马以来，佛罗里达州一直没有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亦在该州落败。拜登在3号到新墨西哥州，4号在加州和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为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助选。美国法院裁定选美比赛可以禁止跨性别佳丽参赛。路透社报道，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票数驳回跨性别维权人士葛林提出的控诉，例自俄勒冈州的葛林申请参加选美比赛被拒绝，去年向波特兰的联邦法院控告主办方美国小姐有限公司。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表示，俄勒冈州的反歧视法主要用来禁止公共场所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但如果套用在美国小姐选美主办公司，将抵触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法院同意该公司透过筛选参赛者来表达对女性睇法的论点。巡回法院法官大克在裁决中写道，人们普遍认为选美比赛的宗旨是表达对美国女性的理想愿景。另外一名法官毕亚亦支持他的论点。持不同意见的法官海瑞柏表示，在权衡宪法问题时，法院应该先裁定俄勒冈州的法律是否适用这家公司。这项裁决确认联邦法官2021年裁定驳回葛林控诉的决定。彭博社报道，预计美国这个月将在对话中对荷兰施加压力，要求艾斯摩尔禁止继续供货给中国，以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芯片技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一直向荷兰施压，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售更先进晶片生产机器。尽管美方不认为新一轮会谈就能够达成结果，但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会谈的性质比较偏向双边咨询，双方的讨论将触及美国与荷兰科技合作的其他议题。对此，美国国安会、荷兰外贸部和荷兰的开发合作机构都拒绝回应。目前艾斯摩尔已经没有在中国销售先进的极紫外光设备供应，但美国希望禁止范围可以延伸到更成熟的技术。最新发展凸显拜登政府持续说服盟国遵守自己的出口管制，并确保中共军方无法取得最先进的技术。艾斯摩尔是全球5500亿美元晶片业的关键，制造最先进晶片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设备。美国如果希望管制生效，没有艾斯摩尔配合办不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当日南韩国防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韩的任何核攻击将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结束，这个是对北韩的一个强烈警告。而日本防卫省正在考虑到2030年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并开发距12型反舰导弹的潜射版本，扩大陆基导弹的射程，令到它的军队能够打击海上和陆地的遥远目标。二号，北韩就连续发射了20多枚导弹和100多枚炮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朝鲜举动令人发指，绝对不能够容忍。日本内阁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同时，美韩两国宣布延长原定4号截止的联合军演， 警戒风暴，这个是两国有史以来组织最大规模的空中演习。南韩外国语大学 Hankook University Foreign Studies 的教授瑞契 Mason Ritchie 表示，这次战斗演习中，北韩防空系统难以捕捉的 F-35 战斗机亦参与其中，这会令到平壤政权担忧高层斩首行动的风险，升级了威慑能力。美国科学家联盟学者孟特 Adam Mount 指出，平壤射数十枚导弹并不是对联合军演的正常反应，而是他精心策划的升级局面的举动。如果北韩接住落嚟推动核武器研究的话，这样就好像一个纯粹推舟的做法。南韩军方证实，北韩当日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以失败告终，中央社认为失败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北韩目前最为先进的设施，如果继续提高挑衅等级，自有剩翻启动第七次核试验的路径。东京拓殖大学 Takutsuko University 教授川上高司 Takashi Kawakami 表示，美国近期已经开始在半岛区域部署先进的攻击性武器，以进行地区防卫。据法港报道，当晚自由民主党市议员泰莱 Wendy Taylor 提出的动议指出，中共政府是对我们维护的普世价值和遵守国际行为准则表现得毫不关切的政权，呼吁市议会对中共严重迫害人权的罪恶行径采取行动，和太原市断绝关系。最终全体市议员通过动议，正式和太原市断绝自1985年起订立的姊妹城市关系。英国目前有48个城市和中国有姊妹城市关系。Newcastle stands with Hong Kong 和全球其他18个港人组织发起断绝中共姊妹城市关系行动，呼吁全球163个城市响应，以阻击中共极权主义的渗透。纽卡素是第一个和中国断绝姊妹城市关系的城市。Newcastle stands with Hong Kong 的发言人 K 表示，中共能够有恃无恐地在全球扩张，关键在于西方国家是否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以致默许中共慢性渗透，令到它野心扩大，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渗透和减少对它的依赖，以压制中共扩张的步伐。另外，一号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陶根哈特 Tom Tugendhat 表示，新首相苏纳克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很多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考虑关闭所有这些机构。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 Alicia Kearns 9月透露，正在同台湾商讨引进当地的华文老师，以取代英国的孔子学院。除中英关系恶化外，自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以来，加中关系亦日趋紧绷。2号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 CBC 总编辑芬伦 Brody Fannin 发文指出，该公司驻北京分社记者多次向中国申请工作签证，但是等了两年都没有下文，因此 CBC 关闭在中国设立了超过40年的新闻办事处，未来两年将派驻到台湾展开新工作。官网要文称，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是为深入贯彻中共的二十大精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在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会新人选确定之后，现在着重针对内部事务。中共军队通常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作用，目前外部是美国和台海形势，但主要是对内释放政治信号。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习近平摆出依然着重台海安全问题的政治姿态，用来稳固他所谓的军权。我判断和他军委的人事布局有关。他这个意见所谓的强化责任制，意思是要将军权完全控制，就是进一步集中党指挥枪这一种他们的传统。意见中称，听习指挥，对习负责，令习放心，成为军队鲜明特质。 要求军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将习主席和军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旅美时评人郑浩昌表示，中共体制实际上是枪指挥党，习近平终身执政最大的障碍是军权，所以他要军队对军委主席绝对服从，只要军委主席的位置牢固了，其他都不在话下。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但是在什么时候听过邓小平这样搞？没有啊，因为他在军中有真正的威望，不当军委主席，军头亦要听他的话。习近平不同，是因为他在军中资历甚浅，对于新提拔上来的军头并不太放心，知道很多人对他面服心不服，所以才特别强调这个意见，还对全军各级，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提出具体要求，但这一点内容没有更多的细节。苏子云分析，中共军委会人事安排是321架构，三个作战军官、两个政治军官、一个科技军官，其次就是所谓稳住党指挥枪或者掌权军权部分是5:1，就是五个地面部队全部是陆军，一个是所谓的海军的将领。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来看，掌握陆军当然是掌握政权最重要因素，因为海军和空军不可能去占领一个机场或者是控制一个机关，只有陆军地面部队有这样的能力。苏子云强调，巩固整个军权内部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就有更大的底气去压制其他派系。何卫东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的象征，亦就是继续拿台湾议题作为团结内部派系的一个借口。其实他对国内政局的暗潮汹涌了如指掌，所以这个意见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其实就是反映出习近平就是要求解放军100%服从他，这个就是所谓的责任制的意思。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Ukraine Forum 报道说，乌军总参谋部主要行动局副局长克罗莫夫说，俄国正设法挽回受伤和被俄国武装部队免职的人员。此外，为了补充初级军官人力，俄国国防部决定加速军校生在校最后一年的训练，尤其毕业时间从原本的2023年6月提前到今年12月。据推特传播的影片，在扎亚什的俄军动员兵因为没有得到承诺的付款而开始大规模抗议，高喊被骗。而部队的长官则对他们解释，俄军并未承诺准备付款。乌克兰国安局称，早前有不少俄军的通话被拦截，在通话中有士兵抱怨军队长官物资充足，但士兵大多数是饥寒交迫，缺乏饮用水。该俄士兵说，因为水分不充足，所以他已经一个星期不能够正常去厕所。此外，俄战地记者亚历山大科特斯表示，他曾经亲自赶往克尔松政府大楼，确定了俄军已经将军旗拿了下来。中时新闻网认为，这个可能是俄军防守松动的信号。目前局面对防守的俄方是不利的，原因是物资缺乏，交通阻塞。俄方可能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防守是几乎不可能的。乌军的前锋部队目前推进至克尔松外围的村庄，虽然俄军多次还击乌军发起的进攻，但乌军借助灵活的交锋正耗尽俄军的弹药。俄国克尔松政府副局长史特雷穆索夫承认，俄方守军可能在未来几日内迁往第涅帕河的左岸。3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俄军目前装甲车损失增加到每日40多辆，相当于每日损失一个营的装备。俄军可能转移寻求白俄罗斯的装备来应急。有富士康员工发抖音影片爆料称，员工去了上班，然后回到宿舍，宿舍里面的东西被掟晒出来，现在的东西都不见晒，都是富士康做的事情。还有人发短片称， 目前富士康的情况是垃圾如山，凡是熟的臭的，并且说不理你是阳性定是阴性的员工，全部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因为富士康接了外国很大的订单，做不出来就要赔上亿的违约金，所以要工人都去开工。他直呼同黑窑厂一样。1号郑州先至刚刚宣布全面解封，2号富士康郑州厂所在的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就宣布自当日12点起全区实行7日全域静态管理，咁意味住该厂员工再也冇办法逃离。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将人放在里面冇正常的饭食，你要俾人食饱三餐啊，隔离点比难民营好唔得几多，好多本嚟好健康嘅人喺隔离点住下住下就唔健康啦。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公民有服从疫情防治管控嘅义务，但必须满足两种前提条件。第一，程序要合法；第二，要提供基本嘅生活保障，措施要得当。任何方面如果不符合要求，这样被封控的人就有权自己选择保护自己的办法，包括富士康这些人逃离地狱般的场所。台商廖金章3号接受广播节目新闻放鞭炮专访时质疑，疫情其实一直都有，但为什么以前没事，这次闹得这么大呢？廖金章以他在中国的经验分析，中国共产党掌控了一切，他想要你闹大就闹大，不给你闹大就闹不大。今天是北京当局想要赶富士康，但郑州不舍得富士康走，因为富士康走了，郑州 70% 的 GDP 就不见了，他是郑州生金蛋的鸡乸。据报苹果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 iPhone 近一半是来自这里，咁点解北京当局想要赶走富士康呢？廖金章分析，可能系因为赶走富士康就可以将订单转俾大陆企业立讯。据台湾政经评论节目《年代向前看》披露，目前富士康嘅部分订单已经转俾咗立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走佬出中国呢一招实在太高，政治后果随时爆发。极端防疫至兰州3岁男童亡。民抗议被打压封网，全官方10万元封口。员工大逃亡震惊世界，同李强接任总理有关。富士康高价难留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易经中文网最近一篇文章提出，世界经济正靠近最黑暗时刻，目前各国面临的困境恐怕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更严重。支撑世界经济的国家美国、中国和新兴市场都面临灾难。与此同时，中共20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开始浮现。自由亚洲电台11月1号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总结说，如果要用一个字描述目前中国的新闻焦点，那就是逃字。冯小刚现身洛杉矶，富士康几万工人大逃亡，整个富裕和白领阶层最热门的话题都跟怎样走佬出中国有关。一个迅速传播的消息就是，泰国已经为吸纳中国的高端人口设计了新的长期居留签证，其他东南亚国家亦都迅速跟进，中国正掀起史无前例的逃亡潮。二号网上的一则消息就跟这个逃亡潮有关。既然中国房地产现在是有价无市，有很多浙江的老板干脆就将房屋抵押了给银行，再想办法换外汇，然后带着钱走佬出国。 据港银行而家先至识得反应。有其他网民支持呢一个讲法，话咁唔系谣言，系事实。仲有投资顾问话呢一个办法其实好简单，佢自己就帮朋友出过呢一个主意。呢个方法如果被广泛应用，至少会冲击中共嘅银行体系、外汇储备同人民币汇率。中国各大银行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出现顶不住的信号，陆续有多个地区多间银行发生挤提。未来如果地方不断被挖空，而北京当局又已经捉襟见肘，没办法帮忙完全解决问题，全户的损失就唯有自己啃，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恐怕会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除了本国人要走佬之外，台商、外商一旦决定离开大陆，对中共的打击更大。之前中共用禁止外商将钱带走、要求外商再投资的方法限制他们离开，但是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已经成为指标性事件，恐怕会促使外商宁愿承受损失都要离开中国。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一号在面书发文话，中共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荷包守不住的话，枪杆子、刀把子都会摇动，因此跟住落嚟各种变相加税的手段都会使出嚟。所谓共同富裕，就是你的财产要拿出嚟共产，亦即是要抢钱了。台商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可能会被变相加税或者国有化，情况如果再恶化的话，仲有可能银行账户被冻结。吴家龙话，中共连中国大陆自己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喐手了，对台商仲使客气？估计台商会不断撤离。其他国家的外商亦都是同样道理。而这个时候又正值美国在半导体和金融领域出辣椒制裁中共，中国金融危机要爆发的警告声音已经陆续响起。经济学家李恒清早前在自由亚洲电台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由历史例子来看，金融危机往往导致政治后果。例如1948至1949年，南京民国政府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国共内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令南韩、印度和印尼政府倒台等等。那是因为其他普通的经济危机只是涉及有关人群，但是金融危机就涉及所有人，涉及他们全部身家性命，因此金融危机经常引发政治变迁。中共动态清零再次引发惨剧。2022年11月1号，兰州七里河区的西园街道，一个3岁男童在屋企晕倒，出现大小便失禁症状，急需送院，但是就被关卡的防疫人员以中共病毒疫情防控为理由阻挠，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在3个钟头之后离世。事件引发小区民众聚集抗议，兰州当局就快速出动大量警力前往镇压。失去细路的爸爸仲被警察拖上街殴打。兰州市民唐女士向本台表示，我现在真是嬲到就快冇气，我而家反正系好失望、好无奈、好绝望。我就系睇到嗰段影片之后就冇任何消息啦。11月2号，当地民众向本台爆料，当局以系统升级为名，由2号凌晨起，将兰州七里河区嘅上西园附近网络断网，并且加大咗对呢一件事嘅网络封锁力度。本台记者多次尝试打该地区嘅电话，但系都无法接通。一位网友说，我们群组里面有一个人讲这个小孩的，七里河公安就打电话给我，要我解散群组。即使是这样，并不能够阻止愤怒的民众发声。一位微博网友转发为儿子讨公道的贴文披露，说到目前为止，当地社区都没有联络过那个小孩的家长。转发的贴文说，有自称是民间组织的机构联系过我，为以个人名义给我10万元，要我签个协议，在协议写明不再追究社区的责任，将细路安葬。我没有签，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我希望社区可以给我一个正面回应， 话俾我知点解当时唔放行。网民愤怒问：防疫究竟系保护生命，还是系扼杀生命？近日富士康郑州厂因为防疫管控混乱而引发员工大逃亡。为了稳定局面，富士康在1号宣布将员工每日翻工的奖金由人民币100元加到400元。据路透社报道，在11月工作超过25日的富士康员工最高可以获得人民币5000元的奖金，全个月获得的奖金总额有可能超过人民币15000元。一位富士康的员工向路透社表示，他还是决定辞职，因为他们曾经经历的遭遇很恐怖，但是亦都有人决定为了高额奖金而留低继续工作。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要求一出现阳性感染者就立即采取封控措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公司管理层措手不及，导致员工陷于悲惨的境地。台湾南开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富士康亦都唔能够避免动态清零嘅迫害，造成无论你花几多钱、花几多力量，都挽回唔到员工嘅离开。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喺上海实行极端封控嘅李强即将接任总理，意味住各地封控会越嚟越严，咁系导致富士康事件引发国内外极大关注嘅主要原因。因为大家已经看到极端控制的结果，就是会造成民众的极度不信任和极度的不安全感。余中基指出，中共宣称他的制度在防疫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有优越性，由富士康事件就可以看到刚刚相反。中共他现在严控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造成恐慌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媒体没有去报道，官方不公布最新的情况。余中基讲到，富士康郑州厂是 iPhone 14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出货减少将会造成全球性影响，加上上海迪士尼紧急关闭，都将会打击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它一定会连带造成外资的恐慌性撤离，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期的。陈格文表示，除了疫情封控以及中国人口红利，即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外，北京和美国的对抗亦都导致中国处境日益艰难。美国在军事、在外交甚至在经济的安全保障策略三方面围堵中共。那当然有很多自由民主国家现在和中共切割，甚至还经济撤离。现在全球反中共的浪潮底下，中国现在已经由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慢慢变成世界的地狱。11月2号，澳洲广播公司 ABC 独家披露，在英国对香港民主抗议人士施暴的中共外交官员之一高连甲，早前有打人前科，他被控在2020年10月6号在斐济首都苏雅的太平洋大酒店外袭击台湾代表的两名中共外交官之一。报道指，当时台湾外交官在斐济太平洋大酒店举行国庆酒会，招待斐济的政治人物、官员和社区成员，两名中共外交官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出现在太平洋大酒店的活动，试图拍摄参加活动的嘉宾。台湾官员在场外劝阻的时候被他们暴力殴打，其中一名台湾工作人员被打之后出现脑震荡要送院。澳洲广播公司经查证发现，高连甲当时在中共驻苏雅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是卷入冲突的中共外交官之一。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高级研究员史密斯表示，这两宗冲突事件固然不同，但是亦都有相同的地方。好似高连甲咁的中共外交官已经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明确指示，采取更激进和民主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台湾和镇压香港等敏感问题方面。 史密斯仲强调，同一位领事在相隔两年的暴力外交事件里面都有份，令人震惊。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因为封城一个月导致民怨沸腾之际，现年56岁的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副局长李少利，因为佩戴法国奢侈首饰，在防疫会议指导消毒人员入屋消毒，引起网民热议。据大陆传媒报道，李少利10月29号在召开的呼和浩特市中共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戴了一对耳环，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耳子是著名法国名牌梵克雅宝 Van Cleef & Arpels， 官方网站的售价高达人民币30,500元。另外，他颈上面的丝巾耳子是爱马仕 Hermes， 售价是4,000元以上。有网友指出，李少利的妆容似乎过于精致，按照行政级别看，李少利的行政级别应该是处级，一位处级的女干部单是颈以上的饰物就高达34,000元以上，的确是有些夸张。同本身高调佩戴的饰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就显得毫无内涵，甚至有些令人失望和气愤。李少利在发布会回答群众关心的关于确诊患者住所怎样消毒、个人用品怎样处理等问题时，只是照读稿，而且还是用手指指住一个一个字感读，就好像小学1、2年班的学生读书，显得非常不熟练和不专业。虽然有网友表示李少利戴的可能是山寨版假货，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好像他这种级别戴的肯定是真货。随着网友要求上面查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舆论压力底下，呼和浩特市纪委在10月31号回应，说已经注意到网上反映的问题，并且已经介入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向外公布。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兰州3岁男童因为疫情管控丧命的消息令很多中国人气愤，在中国网络大家终于讲出心底话，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人权的国家，细路是中国人的底线，在感受到切身痛苦之后，中国人再逐渐觉醒。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欧美震惊，全俄军高层讨论用战术核武，美联储再度加息3码，暗示以后减速加息。灾难性预警，这一幕又重现中国。 Tesla 关闭中国首间门店，不妙信号，几位重磅领袖缺席金融峰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11月2号报道，多位高阶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高阶将领最近曾经有过对话，讨论莫斯科要在几时以及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升高了华府及美国盟友的担忧。报道说，相关对话情报在10月中旬左右在美国政府内部流传，普京未参与这些对话，这些对话是在俄罗斯日益升高的核言论和战场失利下进行，使拜登政府感到震惊，因为这样显示出俄军将领对于战场上的失败有几沮丧，并暗示普京威胁动用核武可能是认真的。不过美国官员透露，目前尚未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将核武部署就位，或者采取其他战术措施来准备发动打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他说，这几个月来我们对这个可能性已经越加感到忧心。柯比表示，美国认真看待此事，会继续竭尽所能进行监测， 不过柯比重申，华府未见到迹象显示俄国正准备动用核武，但是他又说美国的情报不一定看到或者知道每件事。尽管莫斯科暗示连连，俄国驻美大使安托诺夫上个礼拜强调，俄罗斯自始至终都未曾计划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亦都没有一位俄罗斯领导人讲过可能使用核武器。美联储礼拜三11月2日宣布再度加息三码，将联邦基准利率升至3.75%至4%区间。美联储仲暗示可能会继续提高利率，但幅度可能较细。股市同债市在加息消息发出之后快速上涨，随后又再度下跌。如市场所料，这个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激进加息0.75%，自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六次加息，并且从6月开始保持住1994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不同的是，今次美联储更加明确表示，决定未来加息步伐时要考虑到加息的影响有滞后性。因为美国正处于40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今次美联储加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一致赞成加息75个基点。华尔街分析师密切关注美联储的声明以及主席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12月议息会议上放缓加息的信号。礼拜三声明当中新增的一段说话引致股票和债券全线上涨。声明说，为了判断未来目标区间的上升步伐，委员会将会考虑到货币政策的累计紧缩、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这个是美联储启动激进加息75个基点以来首次承认要考虑到加息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是滞后的，快速加息政策需要时间才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市场对此解读为，美联储意识到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度收紧了货币政策，跟住落嚟将会适度放松政策。过去几日市场一直在度反弹，因为越发担忧对利率升高之后的长期影响，投资者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很快开始放松货币政策。一些官员已经开始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希望尽快放慢加息步伐，并有可能在明年初停止加息，然后再评估今年的政策举措如何减缓经济。他们希望减少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但亦都有其他官员表示，现在讨论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高通胀被证明是持久和广泛的。鲍威尔在礼拜三下午的新闻会上暗示，最早可能在12月放慢加息，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速度将会是适宜的，但他又强调现在考虑暂停加息为时过早，控制通胀需要时间、决心和耐心。随后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随着中国多地重启供销社，11月又传来重建国营大食堂的消息。住建部和民政部10月31号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区开展完整社区试点，其中包括配建社区食堂，两年后全国推广。有评论指出，供销社和国营大食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事物，两者同时降临，让人感觉将会重回物资匮乏和斗争时代。继在农村扩大供销合作社之后，中共政府又要在城市小区建立国营大食堂等设施。中共国家住建部、民政部10月31号印发通知，要求各市区选取3至5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两年之后全国推广。根据通知，要试点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医疗服务站，每100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并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完整社区是指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基本服务和设施的生活单元，每个社区人口5000至12000，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根据初步要求具体有20项建设指标。香港明报11月2号报道，多项指标当中，社区食堂引起最多讨论。无锡日报11月1号发表评论表示，当地近年不少街道、社区纷纷办起社区食堂，目的就是为了让独居、高龄、失能长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热饭。明报提及，在刚刚结束的中共20大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慧玲晋升中央委员，外界关注供销社政治地位提升。供销总社是中共国务院下辖的政部级单位，前任负责人并无中委身份。60岁的梁慧玲曾经长期在湖北任职，湖北近年积极重启供销社。官方话，其农村供销体系从业人员5年间已经扩大了5倍。联系到目前全国各地涌现重启供销社工作，令不少民众产生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感想，担忧政策导致改革开放出现倒退情况。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试点是经济收缩下物资调配、社区管理的应变方式。而家物资、民生供应链好可能出现地方性的供应不足，官方必须防止因此出现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刘瑞兆仲指出，中国现在的 GDP 结构当中，民营和外资占可观比例，不可能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如此会打破改革成就，社会亦不会接受。不过他亦都提醒，地方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出现政策变形，要观察未来试点落实是否出现不公及政治化泛滥。电动汽车巨头 Tesla 近日关闭了中国首间旗舰展厅北京乔福芳草地的体验中心。知情人士表示， Tesla 公司已经调整它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策略。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Tesla 礼拜三11月2号向路透社证实，位于北京市中心高档购物中心乔福芳草地的 Tesla 体验店已经关闭，原有门店服务功能已经转到了1公里外的来福斯店。Tesla 于2013年在中国的第一间体验中心落户北京乔福芳草地，该店曾经在2018年进行了翻新并扩大经营面积。路透社今年9月报道说，由于疫情导致客流量大幅下降， Tesla 开始考虑关闭位于北京等城市豪华购物中心的部分门店。截至目前， Tesla 在中国拥有242家门店，其中北京有17家门店。不过超过半数的 Tesla 中国门店不提供维修或养护服务，而且多位于空间有限、租金高昂的地段，其中包括现已关闭的乔福芳草地 Tesla 门店。Tesla 已经将它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在中国的起步价格下调了 9%， 扭转了整个行业价格上涨的趋势。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汽车市场需求有所放缓。11月2号，台风尼格持续逼近香港。天文台事隔50年再度在11月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同日朝早，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风雨中召开。港府金融管理局表示，峰会有250名来自超过100间机构的金融界人士出席，其中有40人是行政总裁或者主席级数，包括摩根士丹利董事长James Gorman、瑞银集团董事长 Colin Kelleher、高盛董事长 David Solomon 等。不过在会议召开前一刻，缺席的重磅领袖名单仍在增加，继早前已经表示不能来港的花旗行政总裁范杰恩、黑石总裁兼营运总监 Jonathan Gray 以及巴克莱集团行政总裁 C.S. Venkatakrishnan 之外，一号东方汇理行政总裁 Valerie Boston 和资本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阿穆尔亦都先后宣布缺席，令不能出席会议的金融巨头增至五人，占与会重量级人物的大约1%。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对本台表示，金融巨头缺席最大的主因是美国国会议员发声指，如果出席峰会等同默认香港仲是金融中心，认许李家超合法，忽视他已经被美国制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